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位父亲，他把正法的佛教骂了一顿，还不打紧，他把所有的出家师父通通都把他骂了一顿。他说他原因是因为他女儿出家了。他怎么说？他说一个人如果都不懂得有一个家的观念，如果一个人都没有一种传宗接代的观念，那人生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他就执着在一个人生就是要传宗接代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别的了。所以他一在这里的时候，所有违反所有跟这个不同的东西，他通通都要一一去反对。他觉得如果没有去对祖先去烧香啊、膜拜，这些这种心面功嘛，那没人拜，他就失掉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那么如果是这样，这个家庭出现了一个，那他就要跟这个基督徒去，他又来了。你要注意执着的东西，你执着在善的也是很麻烦的，执着在恶的也是很麻烦。真的道理，如果对人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有的人对生死的大事的执着是什么？是说如果我没有风风光光的，如果没有叫做家里一大丁子孙家孙，那没有一大丁就无后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生最大的败笔。只要你执着在，那我们问他，那你认为为什么他叫是没有败笔，是一个最大的败笔？他会跟你讲，那我就没有人拜啦。那为什么需要人拜呢？他那没有人拜，我就没什么都没有了。每一个人的恐惧都恐惧在，就是我希望现在什么东西我都把它安排的好好的，希望是受者相。所以你要注意，受者相那个意思是对永恒的执着，受者相是永恒的执着。我们希望永远长生不老叫长寿，我们希望目前的情况都不会变。是长寿，我们不敢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去学习一点新的东西，也是因为我们受受者相的影响而来的。好，我们接下去来看看啊，刚刚讲的是这个念头一绑在那个地方，你的真性自用就丧失了。你要让你的真性自用能够发挥出来，使它有觉照的话，那就是要般若。你要注意到空这个问题，然后从里头解脱出来。所以他告诉你，无常的，你不可能永远都把握它的，无常的现象也本身也没有自信，所以没有本来就有的本质，只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而已。那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因缘和合的东西。所以有十个人，他跟我相处，有九个人都说我好，有一个人偏偏就说我不好。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为什么？了解不够，意见不同，他应该有不同的看法。你能够有这样看法的时候，你就能够接受别人对你的不同建议，你能够包容不同观点。人必须要学会，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才叫做空。如果没有，你执着在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说好，好难攻击故为的不给答，这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产生永远的压抑跟永远的困顿，以及跟别人容易起冲突。只要有不同的意见，老子宰了你，我内心里头我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出来。所以要修就是修那个念，把那个念修正了，修正成它不是执着在一个全部的普遍的永恒的固着的，把这个东西修正掉了以后，你的人生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再好的事情，你也不可能有时候要做到十全十美。人生如果有十全十美的话，就是我能够包容不美的地方，才得到了真正的圆融。那么能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念头开始就不执着了。我们执着的东西都是执着在那个我们希望一百分，希望永恒，希望普遍都如此，希望不会有一点点意外而来的。其实你把它弄清楚， 你认为你每天生活的东西都很卫生吗？就是一个十全十美，要求任何一点细菌都不能进来的那个人才变成洁癖啊。至于啊，我也容许有时候吃塑料米啊。我小的时候，我的祖母跟我讲，哎呀，要紧，本本就得拿吃垃圾吃，垃圾肥，清洁吃，拖把雷，他就这么跟我讲。我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田里工作，手上也有泥巴，是不是啊？弄一点点心来，哎呀，没有东西可以当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口切切切哈啊，更聪明一点，拿一点茶水在这两只上面把它抹一抹哈，再在裤子上抹一抹，就拿起那些糕饼之类的东西就已经吃起来了，是不是？其实你觉得人一定要吃到100%的那么卫生吗？当然，对那个绝对剧毒的东西你要注意，对不对啊？那个东西你必须要认清楚的。那平常的生活有需是这样子的吗？你看吧，一个人他如果能够真信自用，能够觉察到事实本来真实本来就是如此，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好的，不可能永远这么年轻的，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如意的，一定有顺有逆，起起伏伏，旁边有很多的因缘不断的在做变化，这是真实啊，而不是我的命就是这么好，而不是我就是应该做得像圣人一无缺陷，不能这样想哦。你如果这么想了，就会马上产生执着。你如果回过头来想说，生命就是无常的，本来就是要去面对这个无常，当他逆的来的时候，我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人有聚就有啊离，是不是？有高兴的时候就有哀伤，你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我们真正在做专业，在去做啊心理谘商或在治疗一个人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他会非常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因为你帮助我这么多，使我现在好了，我能不能跟你做永恒的朋友？我告诉你，我们的专业训练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无论如何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会害了他，你这么决定就害了他，因为本来就没有永恒的朋友，你又承认了永恒朋友的时候又黏回去了，你那一段的努力全部都又破坏了。所以连拿一个照相机帮你说我们两个人照一张相好不好，你都不应该答应。不是残酷，而是说你要告诉他，没有那种永远不散的筵席，生命是如此，所以他才不会执着在一个好朋友里头。如果一个人一定是执着在一两个好朋友里头，他的人际关系会变坏，执着了。如果一个人觉得说，哇，我跟哪一个人都可以做朋友，都是很不错的朋友，可是朋友本来就是有趣有离，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可能15年20年以后才见面了，啊，你就是沙狼哦，啊，好高兴又抱在一起，可是抱在一起的时候又回复这么亲热，你懂吗？这就是生命的道理，它就是真实就是如此，它是随缘而不断的在成长，而不是被它绑着的。只有如此的时候，你才愿意啊，今天见了观音菩萨，明天可以见了普贤菩萨，后天可以跟这个大势至菩萨同游啊，这个娑婆，那大后天你可以跟这个弥勒呢，那么这个促膝深谈于弥勒内院，你知道，只有这样子的。他才是真正是开阔的，是一位觉者。好，所以有的人会很痛苦，他会怎么痛苦呢？他没有去觉察到，除非人人都说我好，否则我就是不好。哎呀，你们在座有多少人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在你们的深藏在你们的心中吗？你们的痛苦就从这里来的。那你一定问我，老师，那你呢？我就是这样痛苦过来的，我否则我就不会讲给你听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到最后是这样子，才会回过头来说，哦，刚刚那个句子我以前的解释是错的，我以前的了解是根本没有产生作用的，我现在了解了。所以你等到开始了解这里的时候，你开始会回过头来修正你自己的念， 那叫修行。你的量开始慢慢有所修正的时候，你的人生就越来越宽广，你的真正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关怀也越大，你的宽容度也越好，你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会好起来，这件事情也相对的心里会比较平静，你的禅定也就好了。你这个禅定就不只是限于你一定要在禅椅上做的禅定了，而是你在行住坐卧，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一样有禅定，在你的种种的挑战起伏中，你的心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平等。这就是你在这里要觉察了。所以当你开始看到这个宽阔，要去领略到那个摩诃，那个大不执着于空，不执着于有的，不执着于全称，不执着于普遍，不执着于永恒，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人才开始健康起来。所以一个求自己十全十美的人，是一个悲哀要度一辈子的人。这样子的人连佛的国度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会挑剔，连佛的最亲近的净土他都会挑剔的。只有那个真正呢，他知道亲近的时候是有这么亲近啊，这个地方不亲近的时候他也知道有不亲近，而亲近与不亲近呢是如此的平等的时候，他才看到净土是什么，他才有觉照可言。如果你不能够觉察到出我们在念头上种种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也快乐不起来，永远也不会产生智慧。许多人喜欢你，但也有人会批评你。你如果能认识到这一件事情，你就能够破除，除非人人都说我好，否则我就是不好，对不对？你如果能够认清这件事实，是有人会喜欢我，有人会批评我，这件事情是自然的。但批评我的时候，我要了了分明，弄清楚。赞美我的时候，我也了了分明，也很清楚。赞美跟批评里头都有可能是有故意的、有恶意的、有邪意的，也有真心的，我们不晓得。但是要注意的是，有褒也会有贬，有善也会有恶，有多也会有少，它不是一个全真的。昨天晚上我想起来了，我说孔夫子不是讲过吗？子贡有一天问乡人皆曰好，好之如何？如果乡人都说好，那你觉得怎么样？子曰未可也。孔子说不可以说他就是好。乡人皆曰恶之如何？乡人呢、啊、皆恶之如何？如果一邻居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怎么样，孔子说未可也，也不能够说他就是不好。不如啊，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对不对？这里面只是告诉我们，你一个人如果你要去要求每一个人都说你的好，你一定是一个冲突的核心。你不是在包容那个坏的，就是看不出那个好的，你一定会变成相怨，那个心灵就会变得极度的不健康。我们很容易跟着一群人走，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让大家都说这样啊，那么这样，这就是问题出现。你看投票的时候，啊，都我们这一轮大家都是要投给谁了？那我们就都投给他啊。大家都已经收了他的贿赂了，我们一起也拿来给他好了。要不然跟人家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不好。这就是我们有很多会发生烦恼、发生困境的原因，它导致了我们不能够独立的去做思考。我们一直希望一个安全感，一个全真的普遍的东西来保护，但是普遍与全真的那些东西啊，通通都是如此的东西，未必是对的，未必是真实的啊。事实上应该是不可能会是如此的。我们看看哈、啊，如果我们这个这么想说，每一个问题都应该得到完美的解答，你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人生的每一个问题都应该得到圆满的答复、圆满的答案，你如果是这么想的话，你永远不会快乐，而且每天都挑剔自己，而且还拿着自己去跟别人比较，你管人家我两分， 我少他两分，我内心里还会产生自卑，这样子的一种认知是错误的。这里面我们知道它是所有的痛苦的来源，可是如果你这么想说，人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本来就如此，只要把我能做的，我应该做的，我好好的去把它做了，其余的我能包容它，我做不到了我能包容它。你去欣赏你家里的人就是要这样，我家里的人我能教导他的，我能帮助他的，他能办得到的我都尽量帮助他，我能办的，至于我办不到的我能包容，至于他办不到的我会能包容。你就会发现包容的本身不会产生问题啊，那一个你能帮助他的东西就发挥了真正的爱。我没有看过一棵树长起来一定是一个圆的，那一定是一个怪胎。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型长得都一样，那也是一个怪胎。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通通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能力通通都是那么好的，那也是一个艺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参差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矮，有男有女，有扁的有圆的，有瘦的有胖的，都有，它就是真理，没有别的。所以看清楚它吧，有聚就有离，有快乐就有悲伤，有得就会有失，人各个不同，你不能希望他变成哪样子的东西，一个人那是办不到的。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变得真实了，我们放下了。放下什么？各位，你现在能弄清楚放下什么吗？你应该很清楚，你放下了你很多的妄念。什么是妄念？我刚刚讲的那些妄念你开始放下，放下就是修行。所以老和尚讲的放下呀，放下了，其实很多人以为我怎么可能把烦恼放下，你的念都没有修治怎么可能把烦恼放下呢？所以要注意，要放下的，要修治的，要去修行的，是修那个念，而不是把你的烦恼放下。你要把你的烦恼放下是不容易的，一定要念放下以后烦恼才放下。念这些念的执着能够肯你自己肯去修正的时候，那么你才说才可能成为一位觉者。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样子的讲说，当我们开始把追求的这种念头，当我想要去拥有十全十美的念头放下来了以后，我才感觉到我真正的自在。是的，教育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教一个人就他自己所有的因缘，了解他自己的优点跟缺点，然后好好的去成长，走出他自己，他能够包容自己的缺陷，他也能够真正的去发挥他自己的优点。他觉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如来，如他本来看到这个真理。而这个东西是这个因缘际会的东西，有聚有散，我就是把它发挥成包容的很好。我也知道他隔一段时间以后这东西还是回归于无，但是我在这个因缘当中，我会在这个因缘上表现的我应该是如此的。所以它是无所从来，同时也是如所从来，是如所从来也是无所从来的道理。这事情是很清楚的啊，人不能离开执着的时候，那就是他的念头就会把他绑得很死。一个念头像一条绳子，两个念头像两条绳子，你不需要有几个那种顽固的念头就可以把你绑得死死的，让你完全没有发挥，让你的生命力，让你的活泼都没有掉，没有掉。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清楚的，洞山所讲的洗净浓妆为而谁，只归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 体无尽，更像乱风深处体，这是洞山的名诗啊。啊，你要把那个浓妆洗掉，不要要求自己脸上一定要十全十美，你把自己贴得跟别人十美，这里拉皮，那里掰皮，这里弄一个隆鼻，那个弄一个什么东西的，你以为他就能解决问题吗？没有，今天你所拉的皮是后天带来更多的困扰的原因。今天隆的鼻可能是冬天的时候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会酸痛，或者是怎么样弄不好的时候还会再塌下去，听说。还有老了以后皮又通通皱了以后，那又变成怎么样呢？那还不如我高兴一点，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正如你那个样子啊，那我们也就很自在了，我们也就心里面也就没有什么这个矛盾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的执着一个念头，然后让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自在感、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欢喜、我们的安定感拿它拿来当代价的丢在这个我们执着的念头上面去呢？是，所以人执着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解脱不了了。现在来看看人在执着什么。人在执着最好是我每天都觉得非常的喜乐，每天都很快感，我希望空气调节永远是好的，我希望有软绵绵的床铺，我希望有非常体贴的家人，不止如此，最好是有更多的软绵绵的友谊，这很好吧。我随着还有是走出去的又有人呼呼踏踏，那是最好了吧。我告诉你这上了瘾了，对不对？好，你一上了瘾了以后你就小心了，你的修行就要修行最后这个念头。人生不是处处都是那么样子，像温柔乡一样，有苦也有乐，我很清楚有乐的地方它是乐，有苦的地方，但我不执着于苦也不执着于乐，但是苦来的时候我不抱怨，乐来的时候我也不拒绝。注意，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空，这就是净土。如果说我只要苦我不要空，我要苦修，那你就执着在苦里头吧。你以为人生都是苦的，这就是佛陀早期修行的时候他所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路子是错的。可是如果你回过头来讲，我要处处去追寻享乐，想拥有那个温柔乡，那我告诉你，你又开始又出问题了。那么这么说来，请看看吧，如果我们永远拿不掉我们最原始的希望色受想行识的快感，那么我们注定还要回来，要不断的重考，在这里留级，不断的重考，它谓之轮回。有时候分数考高一点就当人吧，有时候分数考低一点，那你就是壳子里头的东西，或者是这个用四只脚走路比较有力气的东西，就这样子。我过去不太了解为什么会这么说，怎么说？说哦，万恶淫为首，哦，是若爱见处。思菩提路，堕爱见处思菩提路，那是楞严经上面所讲的。万恶淫为首，是好多地方都谈的。那个淫是指色淫的淫，堕爱见处也是爱见，但我要告诉你，解释那个爱见。或者是淫为首的淫的地方，它就是 pleasure principle， 就是快感原则。 只要你认为什么东西都需要一种快感来看它的时候，那叫爱见。这个爱见是很危险的。所有温暖的东西你一头就会带进去，所有能拥有的东西你一头就会进去，你想处理，你要注意这问题，你要注意这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拥有温暖，只是你把有温暖也有辛苦的问题解释成全部都是温暖的，那你就是温暖箱里头的，我们被绑住了的。人只有能够去觉察这个念头本身，能够从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这才行。你看看，一个人他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知，他只是想着人是有命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当他把人生全部都结束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成长。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你用不着去算命，不管命算的对或者是不对，你用不着去算命。可是很多人要钻到命里头去啊，依赖他呀。你看看，有一个人大家都不喜欢他，甚至大家都想告他，可是你知道他的解释是什么吗？他告诉我，他说每一个人都在欺负我，这个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落井下石的。可是我了解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人他在那个住宅区附近，很多人都是住在乡下，很多都住户，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养了几十头的猪，他每天提供了恶臭的空气给他的邻居，他从来没有去检讨去觉悟到这件事情，他只知道别人每个人都对他不起。别人告他了，他说别人错，他没有错，都是别人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责任。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责任这件事情是要去审查的，有些责任是自己该负的，有些责任是不是自己该负的就不应该自己负，这就是觉察。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日子久了以后会变什么？会把你压垮，变成精神官能症。你看很多人他会变成精神官能症，就是责任都往自己身上，错的都是自己，归因都把那个弄起挂挂不掉，我见不得人，我的命不好，我不得人缘，所以他会垮掉。有的人的责任都推给别人，那是挂弄令你丢，我自己没有错，都是你们。这个事情日子久了以后，就产生一种什么叫做性格异常。性格异常的人就是到最后他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最后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而且适应上开始慢慢发生问题。所以留意哦，我们是要解脱的，解脱是解脱在那条绳子那个念头把我们绑得紧紧的这一部分，那修行的部分是要修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了解到这问题，修持行者呢就是般若行啊，不修即凡啊，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可是要修什么东西呢？修的是要从一念修行开始，是从念头那里去修起的。所以前念迷即凡夫，可是你这个念如果醒悟了，你看到那个如来真理了，那即是佛。前念如果你着境了，被境界绑住了，那么你就是烦恼。可是你这个念头如果离境的时候，就是菩提。经文里头前后对照看起来很清楚的，可是我过去也没那么清楚，是慢慢我才清楚的。 你们能够在读经结义上能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你就知道禅定功夫应该从哪里下会比较容易得力，这是清楚的。那么好，我们可以来谈谈行门的问题。我们应该去谈一些行门，怎么去修行的行门问题。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意思，想办法改变你自己，你自己的基本的念头。注意啊，这个念头通常都在你心里的底层，你碰到每一件事情都拿这个念头去跟他去对照，然后才产生你做回应的行动，你跟他讲的话或者情绪。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深深的潜藏在你自己的心里的底层。所以你要学会察觉你那个无量劫以来压在你内心里头那个底层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察觉到它。如果你不能察觉到它的时候，你想修正那些东西修正不到，你只修正到外表的功的行为，外表的表现，而那些要外表的表现的修正，最后也许这一个问题你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还是又看看看看，然后你会很沮丧的说我的修行不得力。所以问题就在修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到你身的底层的这个部分啊？你要察觉你的念头，就是察觉你的前念，就是那个前念啊，前念迷就是凡夫，后念悟即是佛，就是那个念的问题。也是你自己想想看，你是用哪一个念头来看一个事情或人物的，你要注意你是用什么念头才产生你今天这个行为，你是用什么念头才今天会回应人家这句话，你去察觉这个东西。你是用什么样的念头来看一切的遭遇和现象，你是用什么样的念头来看今天所遭遇到的挫折或者是厄运这个问题，你去注意看你的所有的讲话语言的句子，你所想显现出来的思绪情绪的思绪跟念头，它是从我们心里面底层的一个最基本的念头里头那里出来的。那个念头是什么？那个念头其实我跟你讲过，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你看别人批评我，对不对？那么我批评我考虑不周，如果别人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我内心里头我的有一个念头，别人批评我说你没有，你考虑不周，你这个人做事情不周到，可是我考虑我内心里头有个念头是这样啊，那这样别人会认为我是不好的，只要有人批评我就认为我是不好的。你有没有想到只要别人跟你讲说一句话说你考虑不周，这件事情你考虑不周，我们通常就会想说啊，那别人会说我笨啊，别人会说。可是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发觉你已经陷入一个别人会把我整个人看成笨，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会把整个的我选进去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地方要很警觉的察觉到。我以前也没有给各位谈过一个问题，苦是有的，但找不到受苦的人，是不是？别人批评你跟你意见相左，这个苦是有的，但是你不能够旋进去找不到受苦的人。你并不是全部都如此，他只是你的一部分，你的表现的表象的一部分，不是你。你把他旋进去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啊？我没有把一件事情啊做好，现在别人在笑我说我没有做得做到，我思考欠周，那我这个人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我的智慧都我将来啊的机会都没有了，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人了。可是你却用一句话把自己归类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或者是我以后没有机会了，那你回来以后就会很不安，就会觉得很心里面很难过，慢慢的就会越想越沮丧。你知道他的后头念头是什么？我很难把那个念头的东西跟你讲得很清楚，但你应该接触到他。我今天跟你讲的苦口婆心哦，就是他简单的说，就是你常常把 特征的东西，单一的东西，把它归纳成全部的。你常常把一个暂时性的东西归纳成永恒的，你常常把一个单一的事件归纳成你的全部，你常常把现在这个东西延伸成永恒，就是它，就是这么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念头其实它并不是很多，但是它深藏在你的心里头，你必须真正愿意很冷静的去察觉的时候，你才察觉到它常常藏在你的心里头在说话。哎呀，你完了，你会没有人喜欢你了，你将来升迁的机会没有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忧虑呢？就是那一个念头一直在逼迫着你，而那个念头不断的缠住很多的东西不断的进来，所以到最后就像狂风暴雨一样，使一个人会疯狂。它起先只是一个小小的低气压，旋入了这个气旋来以后，它变成一个大的台风圈，它会形成大的暴风雨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不平静。你现在知道定是什么东西了，禅定是什么东西了。一旦堕入这个念头里头来，我们就会防卫，我们会痛苦，我们会产生情绪上的低潮，我们会越来越更多的一种困境出现，我们讲很多的错话，我们会跟别人产生更多的抗争，我们矛盾越来越多。如果你心里想的人生是为了出头，人生是为了钱，人生是为了享受，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意义。当你开始把这些东西归纳，你去看看它，你底层里头存在着这么一个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你仔细去想吧，回去慢慢的去觉察。你要想办法去觉察到念头是什么，如果你不能觉察到念头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破除由这个念头所产生的给你在情绪上、人生上、待人接物上所产生的毁灭性的瓜葛。就是这一切的众生都从那里生出来的，一切的困扰也从那里出来的。你去察觉，作为一位觉者，就是要察觉到它，把它拿出来，把它厘清，这是它，而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一物不想。你到山上去坐十年，如果没有学会，没有注意到察觉到这个部分，你回到市井里头来，一样的被市井拉着走，一样被市井绑架，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很清楚的。你要察觉它，然后你察觉到它了以后，请留意，你要跟那一个你会执着的那个念头，你要开始，我说的修行的道理就在这里，你开始要跟那个念头对抗。如果你不肯去跟他对抗，你不愿意去修治他，你不愿意在那个地方想办法把这个都制服，我们应该这么讲，你要去对抗制服他的时候，这段时间刚开始是很辛苦的。所以木牛你知道吗，这个普明禅师的木牛图啊，今年是牛年啊，那个木牛十送啊，是你心里头有这头牛，这头牛很奇怪，就是只要看到绿的草它就想吃，但是你要把它拉回来，因为有的绿的草它分不清楚它是禾苗，你不应该吃的，有的可以吃的，你可以吃田埂上的草，但你不能够吃田埂以那个禾旁田地里头的禾苗，你要把这事情觉察清楚。但刚开始的时候必须有个牧童一把牵，开始牵着他，然后最后一堆颈抓鼓的颈抓，他知道他分别清楚，说哦，禾苗是禾苗，这上头的这些草是这里的草，如果我要吃禾苗，等割下来以后变成干稻草的时候，那是我冬天的存粮，它会分得清楚了，它不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了。所以要去对那个念头，你开始要告诉自己，我不是处处考虑不周，我只是这一件事情考虑不周。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件事情从无到有，我想了90个点子出来，只有10个点子我没有考虑到，我已经很好了， 非常谢谢你。他内心里头有一段对话，朋友，你再给我讲这不周，而把那以外的五点或十点给我补充，非常感谢你。这也就是你会变成谦卑的原因，你会对人尊敬的原因。谦卑并不是不会，然后承认自己不会又不肯学习，这样叫谦卑，那不叫谦卑，那叫自大。你说对不对？那是自大，那不叫谦卑，那是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最后也看清楚了，其实他讲这个话虽然有几分责备，哈，全民健保这种事情你考虑的这么不周到，可是那些做下去的那些负责的官员，你看他们这一两年来每天在那样奋战，一直在那样做，他们受多少人的指责，他们是菩萨，他们的修行真好，他们没有倒下去哦。你行吗？我觉得他们也有一种觉察力，他们知道我已经从无到有。所以我有时候碰到我们一样同样是在政府机关做一些事情压力很大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找我做咨商，单独的，老师可不可以约个时间跟你谈谈。我来告诉他，就是这个底层的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弄清楚，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的时候，他豁然的开朗啊，无中生有是真的啊，90%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最后就是要靠大家来批评才能够批评那10%啊，这10%现在他们批评出来，我们为要庆功宴才对啊。所以现在你变得更谦卑了啊，你没有烦恼了，你没有这一份矛盾了，这就是禅定的来源了。要修治的是修治你底层的那个念头。如果有一个人人家批评的时候，他跟他针锋相对，讲的话是越来彼此之间越来越离谱，那就是说他底下的那个念头没有修治，但是他不断的在影响着他。所以我们要开始去注意这问题的，这个修行的念头我们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今天只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还继续再谈这个有关这个念头的修治的一些基本步骤啊。我们讲到这里。